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箴言书三章三到七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来，一二三。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系在你颈线上，刻在你心口。
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都要认定他，他必指你的路。
不要轻慢耶和华，
是。在我们的观念里头，哈，箴言是一本很实用的书卷。神学家这样子说，说它是神对人类生活艺术的指南。另外一位神学家这样子说，他说是从天上来的有关世上的生活的准则。确实，箴言是一本讲到我们实际生活的一些规范。但是呢，箴言跟我们的观念里头的所谓的伦理道德观念不一样，它跟我们传统中的《论语》《大学》《中庸》这些处世的经书也不同。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所谓的《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这些民间的道德的指南，是不一样的，这个教科书是不一样的。当然更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大家，一些有名的人，一些网红啊，他们的所谓的精华语录，我们要把它分开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跨越这个世俗的角度，从一个永恒的属灵的角度来看看这本书。有一位我们认识的一位牧师，他也是宣教士，早期到中国宣教十几年，他是我公公赵忠辉牧师的老师，那是大概80年前的事情了，那他的儿女现在跟我们 还有来往。那么这位卫斯道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的哲学和法则是以人为本，所谓本于民，异于民，用于民，这是美国人说的话。他说箴言里的智慧呢，却是蒙神启示，是以神为中心，是本于神，出于神，以荣耀神为目的的。所以我们知道旧约一共有39卷，分成就是现代一些学者把它分成六大类，其中有一类称为智慧书卷，就是约伯记，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约伯记、箴言跟传道书。那么比起约伯记约伯记是讨论苦难的，有很多的那种哲学的思维有点奥秘我现在有的时候还读一次都读不懂的要慢慢读的。还有还有传道书，传道书呢，它是探讨生命的奥秘也是很深刻的一本书比起这两本书来，箴言是比较具体的，它所教导的它没有那么多一些奥秘的一些思想、一些论证我们很容易的能够明白。既然是智慧书卷，箴言它的主题就是智慧。整本圣经里面智慧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在箴言书里面。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中国的南京服事，有一个主日根据他们教会的传统，在我们上台之前我先生那天是他讲到，在他上台之前呢，他们的传道人就让小朋友都到前头，他们是传统，就是遵循传统的改革宗教会，小孩子从出生就跟父母在一块聚会的，所以那天他们也有十几个小孩坐在前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就跟那小孩子有5分钟的短讲，他就问那些孩子，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人？就有一个小男孩马上就举手，他很大声的回答， 他说智慧的人就是听神话语的人，照着神话语去做的人，就台下的会众都给他鼓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孩子还没有满六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已经知道了智慧的秘诀，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起，我常常一讲就忘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智慧好像一道明光，一道亮光，贯穿了整本的箴言书。箴言是所罗门写的，他就是向神求智慧，神给他寿命，给他财富，给他智慧，让他选择，他选择了智慧，这真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么这是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这敬畏的英文是 fear， 是害怕。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在神面前要恐惧战惊。这个词最早它的意思是敬虔，虔诚的意思。这个虔诚是什么？英文是什么？是 godly 就是向神。一个人他越虔诚，他越向神，就是像神那样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像新约说的，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品格，他有基督的这种性情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虔诚人。所以这个敬畏最早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虔诚的人，在神面前向神的人，学习他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我觉得箴言3:5-6就是敬畏耶和华最好的诠释。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实际的敬畏耶和华的可行的方法。所以那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刚才读的仰赖这个字的，在英文圣经里头，它通常是翻译成 trust， 就是信靠，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看到的，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所以一个你相信的人，你才能够靠，你才觉得他靠得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间夹在中间的那两节，5节、6节，探讨这段经文呢。当然我们也会提到上下文，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样的来敬畏神。他谈到，首先他谈到敬畏耶和华就是要专心，你们要专心仰赖神。这个专心就是专心仰赖神，这个专心在英文里头是 with all your heart。 所以你们和合本我们是译成专心，但是其他的译本，譬如说吕正中的译本，那也是很早期的，还有现代的圣经中文圣经本都译成全心。你要全心的，就是你要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来敬畏神，要仰赖神。所以这个仰赖耶和华呢，它有包括两个部分。先是消极的部分，就是你仰赖的神的时候，你要避免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这是消极的。然后有积极的，你应该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谈这两点。首先我们谈消极的，就是你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既然是专心的仰赖神，你就不能够有其他的依靠的对象。这里提到一个我们最容易依靠的对象是谁？就是自己的聪明。或许你想，哎呀，前面我们刚才不是提到3:4说，这样你们必在神和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不是很好吗？对，聪明是神给的，人的聪明也是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的一部分，是从神来的，很好。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神给人的这个恩典呢，神有时候不喜欢人用太多的这个聪明，就是太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圣经上也讲到，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所以马跑得快，马的力量大，人跑得快，这是神给我们的。 但是神不喜欢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依靠他，我们就靠着自己跑。有的时候我们跑得太快，跑到神面前去了，我们就不听神的引导了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不喜欢我们跑那么快，为什么神不要我们依靠他给我们的聪明。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原因哈。为什么人的聪明不可靠呢？第一个，因为人的聪明是有限的，我们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和远处的事情。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3:19那里说，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就是这个世俗的，我们不好好用我们的聪明的时候，这个聪明呢是愚拙的，是不够用的。譬如说一个飞机的驾驶，一个机师 pilot 哈，他开飞机，他也许从这里从 LA 开到 Las Vegas， 他已经很熟了这条路线，开个小飞机，他可以完全用目视用眼睛来开，他对下面的地形非常的熟悉，很容易就开，他开过几百次他都可以闭着眼睛开了。可是如果有一天他接的任务是要半夜开，去开那个晚上哈，深夜的时候开，他就忽然发现他不够用了。他在深夜看着漆黑的地下的时候，他在天上，他就必须要怎么样，他要眼睛要紧紧的盯着那个仪表板啊上面的指示，他所有以前的这些东西，他都发现他的经验，他说我开了几百次了，我就可以闭着眼睛都可以开，但是他忽然发现他睁着眼睛都没办法开，就是他那个不够了。我们人的聪明会有一个限制哈，我们常常人生我们也会碰到这种黑暗的时刻，你睁着眼睛也看不见，那么临到我们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应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聪明忽然被逼到了尽头，是有限的。第二点就是人的聪明也会误事，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受外界的因素或者是我们个人情绪的影响或是我们的遭遇的影响哈，我们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很一失就是怎么聪明的人，他聪明了一千件事情，他可能都会在一件事情上就会有缺失，这是自我聪明就自以为聪明的一个危险，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警惕的。我去年认识一个姐妹，在国内服事的时候，她有一天就来告诉我，她说：“哎呀，她说老师啊，我就是这个神呢、啊，我觉得信不下去了。”我说：“怎么了呢？”我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神哈，他不灵了。”他说：“我说怎么不灵呢？”他说：“他不听我的祷告。”我说：“你为什么事情祷告？”他说：“哎呀，我已经求了半年了，我一直求神哈，让他拆散我的女儿跟她的男朋友。”后来我说：“那你，我说为什么要拆散人家呢？一对小鸳鸯的。”我说你怎么说那个小子有什么你看不顺眼的？他说那个小子不是基督徒啊、哦。我说这个原因还蛮属灵的。我说那你女儿是基督徒？说我女儿也不是基督徒。我说那不是挺搭的吗？他说可是呢，我很希望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就一直祷告让神拆散他们哈。后来我就说其实你要祷告的是为你的女儿的救恩，这个更重要，你应该为你女儿的救恩祷告。他说哎呀，他说我知道我没办法啦，他说我从小他我也忙，我也没有带他去教会，我现在跟他见了面就吵架，我们两个没啥好谈的，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很聪明啊，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就求神啊，给他一个基督徒的男朋友，然后或者是将来他们结了婚以后，让他的丈夫去带他信主。他觉得这个是万无一失的，他天天跟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一起，绑在一起，他早晚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他的聪明。他说我想到，他帮神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拆散那一对， 他认为那一对拆散了以后，他的女儿就有希望信主了。他完全模糊了他的焦点。其实真正的是他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女儿，怎么样建立他跟他女儿之间的关系。所以人的聪明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祝福，有的时候反而可以给我们惹来麻烦。还有呢，就是所以这边讲的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不但是不够用，聪明有的时候会害我们。然后另外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让我们失去了神引导的福分，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就不依靠神。耶利米的先知，先知耶利米他曾经这样子讲过，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是神对耶利米说的。两件事，一个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第二件是什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有这么好活水的泉源，他不要，他自己去盖了一个池子，是有破洞的，水都流出去了。所以这个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呢，我们不依靠神。最近我跟就是上个月九月中的时候，今天已经十一月了，上上个月我跟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去访问以色列，有十天的旅游。这一次旅游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自己在灵里面有一些更新，神也让我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时刻，心动时刻，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感想，然后呢有很多的感触，很多的感慨。这个到现在这么多感到现在我还没有消化完，还在每天慢慢的消化。那其中呢，我有一个感慨感触，就是我发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犹大民族或是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是世界上有人讲是最聪明，然后最自信，也最富有的一个民族。他们在科学，我想你们中间学科学的，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在电脑，在光学，在工程学上的贡献非常的杰出。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上，我们看他们在军事的科技上的这些产业，在农业上，在物理医学上的这些研发都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有人讲说犹太人，在家里打一个喷嚏，世界上有很多的银行都会感冒，就可见他们对于这个经济的金融的影响。在美国的犹太人也是。那么我也听一位学者这样子说过，他说在很多的科学领域里面，当人们这些科学家拼命的攀登，好不容易爬到顶峰的时候，他们却发现犹太人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了。就是他们是在很多的领域都是领先的。但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参观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哭墙，我就看到有很多的除了观光客以外，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很诚恳的在哭墙前面祷告，有的人用那个头不断地撞那个墙，那很硬的石头他们就这样撞啊撞，祷告，或者是把他们的祷告的事项就塞到很虔诚的塞进那些墙缝里面。然后很多人转身的时候满面的泪水，我那时候就有很深的感触，我就说哎呀，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泪史，一部哭史，流泪史，将近三千年，以色列这个民族迁徙流离，饱经忧患。为什么？他们是神的选民啊，对不对？神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地方啊，神他们享受了，他们是得天独厚，享受了神给他们很多的无限的恩典。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是一部流泪的史？他们的先知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为什么流那么多的泪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譬如说是主前600多年，那个时候呢，他们 遭受了他们的强敌亚述国、巴比伦国的威胁，就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他们求埃及，他们就去跟埃及来缔结盟约，我们做盟国，谁挨打了，对方就来帮忙，好不好？埃及人就跟他们结盟了。他们忘了埃及以前是他们的老东家，奴役他们的，他们居然去求这个奴役他们的埃及，而没有去依靠耶和华。好了，埃及就跟他们结盟了，结果巴比伦的大军压境啊，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埃及却黄牛了，一兵一卒都不发，那个援兵啊，他们久盼不到，最后耶路撒冷沦陷，北国犹大国也亡国了，这是第一次亡国。你知道以色列亡国了好几次，很少有像这样子的国家亡国了又复国，亡国了又复国，很少这样子的。那么以色列就是从此他们就是饱经各样的战乱，受尽了其他民族的欺压。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这叫做聪明误国，聪明误了他们的国家。第二点就是这个是消极的，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神告诉我们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除了消极的以外，神要我们依赖他，就不依赖聪明，那依赖什么呢？依赖他的，依赖神。所以这里讲的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是无论大事小事，这个跟前面那个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是遥相呼应的。在要全心全意的仰赖神，你就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高举他。有人跟我讲过，他说：“哎呀，他说神这么忙，日理万机啊。”他说：“我们怎么好意思用我这么小的鸡毛蒜皮小事去叨扰他老人家哈？”他们担心神忙的会不顾我们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有一位牧师啊，他说过这样子话，他说：“你不用担心啦，你不用担心说把小事带到神面前，因为这位伟大的神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是小的。”在神看都是小事，但是神顾念。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我们有这种经验，孩子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想知道，都希望他告诉我们，不管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打电话来，我就从我们的谈话里头我感觉到她心情非常低落。我的大女儿那时候她在读大学，我就问她说：“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哦，他说没有，没什么，妈你这么忙，以后等你有空了我再跟你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啊，我说你的事情，对于你的事情我永远都有时间，不管我多忙我都可以随时放下我手中的活，我愿意听你说，我愿意听你诉苦，愿意听你抱怨，愿意跟你聊一聊，我甘心乐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对不起哈，我这个，这第一个我们要认定神哈，认定神就是认定他的慈爱。我跳了一些哈，所以好，第一个我们认定神呢，是我们认定他的慈爱。我们因为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就像我们跟儿女的关系的无限的延伸，我们对孩子的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关系，那种爱，神对我们是无限的延伸的。圣经上那里讲到，我先提到这个认定，认定是就是 recognize 或是 acknowledge， 不只是认识，而且是什么？是情感上，是意志上的一种肯定。然后呢，在 经文头这样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直到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所以他在前面第三节呢就讲，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箴言三章三，这里讲的这个慈爱跟诚实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慈爱跟诚实吗？有人说，哦，我们要常常的要爱人，要诚实。不是，这里是讲神，你不要忘记了神的慈爱诚实，然后你要常常的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啊。所以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的就是我们认定神的什么。第一个是我们认定神的爱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神的慈爱是永远的，他是一个父亲，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所有的给我们。因为圣经上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就是具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神愿意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活，神愿意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丰盛。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认定神的诚实。所以我们要确定的相信神是爱我们的。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认识你的名，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个诚实哈跟信实是很相近的哈，就是神是说话不会变卦的。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仰赖哈，这个仰赖哈，在英文里头大多数的译本都是 trust， 是信靠。这个 trust 就跟这个真理还有这个诚实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我们为什么信靠神？因为他是真理。所以这里说认识神的人呢都要依靠你，因为神不会离弃你们。好，对不起，我这个页数刚才翻错了哈，我有点糊涂了。好，在下面呢罗马书也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我们要认定神的两个主要的属性。在圣经头提到神很多的属性，神还有别的属性，比如说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但是圣经提到最多的就是神的慈爱和诚实，这两个好像双胞胎肩并肩，总是两个人牵着手一起出现。圣经有十几次提到神的时候，就是神的慈爱和诚实啊。那么下面呢，就是所以我们除了这认定神的慈爱和诚实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认定神的主权，放弃自己的那种想要主控的、想要解决事情的那种欲望。当然这也包括放弃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认定神哈，就有的译本哈译作 submit to him， 就是愿意顺服他。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小男孩的说的话，就听神话。什么叫智慧？也就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他叫你干啥你干啥。这听神的话，这个就是智慧哈。有一位牧师哈，我听他这样子讲，他说他每一次送儿女去上大学，第一次送儿女，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心里非常的忐忑。小鸟它的翅膀长硬了，你不能够整天的把它放在眼前看着了，它以后去大学你什么都不能控制了，就是诚惶诚恐的那个心情。他说他有四个孩子，他每一次送孩子上火车或者是上飞机的时候，去第一次去上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就告诉孩子，他说孩子，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我说的太多你就会忘记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孩子说什么事？他说你就是要记住你是谁，你不要忘了你是谁，你不要忘了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天父的孩子，你是天父在世界上的代表，你是他的天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使，你不要忘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你是谁？所以我们的这种认定是认定了我们的身份，然后就会界定我们的身份，而我们的身份会界定我们的目标，界定我们人生的这种先后的次序，界定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认定神的主权，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管理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不论大事和小事。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应许，除了那两点哈，就是消极的、积极的敬畏神，然后他告诉你，你一个仰赖耶和华的人，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在英文里头说 ，He will make you pass straight。这个 straight 是什么？他要带你走一条直的路，正路或是义路哈。这个 right road 哈，这个 right 其实什么？一个正确的路，其实也就是一个义路 ，righteous 是一条是要正路哈。直的路并不一定是康庄大道，也不一定是捷径，有的时候是比较远一点的路，而且他也不保证这条路直路是风平浪静、鸟语花香，不，它可能是一个崎岖的难行的道路，路上充满了危险、很艰辛，但那是一条正路。圣经上说你当走在其中，所以这条路是通向永生的，你不会中途迷路走丢了、落队了，你也不会一跌不起，跌倒了神把你扶起来，你也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最终这条路要把你带到哪里？带到神面前，这就是直路的意思。所以生命记31:8说得很清楚，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他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前一阵子开车时，我 听音乐，听到有一首歌，现在很流行的一首歌，是英文的。 他那这样就是说 March on, march on, go on, 就说努力啊努力哈，是基督徒的歌。他说神就在前面哈，你总会赶上他的，你努力啊努力。我一边听我就觉得这个在神学上有一点问题啊，就是神不是在前面让我们苦苦追赶的，他唱得很迫切很辛苦哦，哇追啊，我们都要努力要往前跑啊，往前跑，不要被神落队了哈，就丢掉了哈。可是神不是的，你看这一句，神在你的前面行，他与你同在。圣经上有很多时候说神与你同行，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要那么恐惧，在后面跑得很辛苦哈。这是我自己的诠释，我没有意思批评这个作曲者哈，或是作词者哈，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是，神是就扶着你的手。神有的时候把你背起来，有的时候把你抱在怀中，他不需要你在后面满头大汗，苦苦的在后面追哈，穷追不舍啊。那么神的这个允许是要带给人安慰和鼓励，神是引导我引导者，我们是在后面跟着就好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跟着爸爸妈妈，他把手上街，他把手放在父母的手里头，他就可以安心了。有一次有一位记者他访问一个空中飞人，就是那个飞，就是空中飞人，你们知道马戏团里头的，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常常要练习哈，你的锻炼的练习的重点就是跟你的搭档哈配合，你是不是要学会怎么样抓住他的手？他说不，他说我的责任就是飞得好，跳得好，跳出来的时候还要在空中跳得好，最后我的手伸出去，我从来不担心，我从来不去想，因为接是那个捕手的工作。你知道有在那空中飞人有一个人是专门去接的哈，那是他的，他要练习怎么接我。所以他说我每一次飞出去的时候，我心里从来不没有任何的疑惑。为什么？如果我疑惑他的能力，担心他没抓住我的话，就会 让我有犹豫，让我的动作会有一些犹豫。那么只要有一点点犹豫，我很可能就摔了下去。所以我每次是坚定的相信他一定会抓住我。神就是这样子，我们神是我们的捕手，在我们危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抓住我们。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做这个跳跃手，这个飞跃的空中飞人，我们还想做那个捕手。我们要确保那个抓我的要抓得稳呐、啊。那个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够走得安稳，你不能够享受从天上来的平安。你就是相信神会抓住你，就在那么几分之秒的时间，他会抓住我。神的工作是为我成就我自己不能够成就的事，所以保罗他很大胆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的人说，哇，这个保罗口气好大、啊、但是只有像他那样子的信心的人才能够用这种大的口气来说话。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来跳一下哈。箴言三章，这里还有一节经文哈，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些是由不得你的。”啊，是神早就为你定的哈。好，再来看一下哈。好，我就跳到结论哈。我们被神带领的时候，常常的那个问题不是出在那个领路的人，是出在那个被领的人。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是其实是要用一个看不见的信心来行走在一条我们看不见的道路上。也许这条道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跟你想要的不一样，但是神知道你的道路。所以仰望神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专心的仰望他。所以在约伯记四章八到十节，我用这段经文来做结论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伯记四章八到十节，来，一二三，至于我必有我。我们一生中一定会有一些时刻，我们是在走在死荫的幽谷，漆黑的低谷，我们感觉好像永远走不出去了，我们感觉说好像神忘记了我们，甚至我们神不顾我的死活。你也许会想说，神啊，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死胡同里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至少我有过哈。所以我们苦苦的哀求，求神你就救我脱离我的这个苦境吧。但是有的时候神特意要我们留在这个炙热的火炉里头，他不会马上把我们就拽出去。我们以为那个是一个煎熬，那个火炉，你在火炉里头是煎熬，但是我们没有看清神的美意。神有一个美意，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火炉中间，要让我们学会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你面对神，让你面对你自己信仰上的一些软弱，你的性格上的一些缺点，然后呢，你甘愿的让神的手来雕琢你，教导你学会你以前还没有学会的功课，譬如说是等待，譬如说是忍耐，譬如说是放弃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一意的仰望神，跟随他的教导。但愿我们能尽早学会这个功课，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赖他，让他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走完今世的道路。